陆家医生谈酒精对家庭产生的影响。今天陆家医生要和我们大家谈谈关于酒精对家庭所产生的影响。所有的国家包括中国都有这个问题。陆家医生首先要讲的是王婷的故事。王婷今年35岁，她住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大城市里。她是一名科学家，在一所医科大学里工作。她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并且在她的事业正在慢慢向前推进的时候，她可以在她的研究领域里做出更多的研究。然而她发现她的工作没有她想象的那么棒。事实上她开始怀疑她的工作是否和以前一样的出色。她注意到她的太太开始告诉她饮酒有点过度。她要她太太管好自己的事情，但是不承认自己饮酒过度。此外他告诉妻子，他根本不理解他喝酒是为了他的研究并签订更多的合同。虽然他用这些理由作为他的借口，可是他知道他可能的确是饮酒过度了。酒精对他的生活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他在家里和工作中脾气越来越暴躁。当他晚餐有应酬的时候，他还是喝很多的酒。在此期间，他的一个朋友来看他，并且问他是否一切都很好。怎么了？王婷生气地问。他意识到这是个好朋友，他只是想帮助他。第二天他告诉他的朋友他很好，可事实上不是那个样子。他问他的朋友他为什么有这种担忧，他的朋友告诉他说，他注意到在应酬中他喝酒喝得越来越多了。他也注意到在工作中他越来越容易和别人争论。王婷告诉朋友说，他都是对的，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需要喝很多的酒来得到更多的合同，并且他也感觉到如果他不喝很多的酒的话，他会感到很难受。他对喝酒的确不是很感兴趣。王婷的朋友问他所有的这些是否影响了和妻子儿女的关系，他说是的，他更加容易和妻子还有8岁的女儿生气。他的朋友问他，他们是否可以多谈谈。他的朋友告诉他，过去他也有饮酒过多的问题，那差点毁掉他的生命和家庭。然而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他的生活，并且给他精力来克服过度的饮酒。现在他已经根本不喝酒了。王婷问他的朋友是什么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当然对什么改变了他的朋友的生活很感兴趣。王婷的朋友告诉他，开始的时候他去看了医生，并确定由于过度的饮酒对他的身体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他建议王婷也跟他一样做。所以王婷和医生约定见面，王婷和医生进行了谈话，医生对他进行了检查，并且做了一些测试。当所有的结果都出来后，医生告诉王婷他的健康良好，并且过量的饮酒也没有对他产生太大的影响。然而医生告诉王婷，如果他继续像现在这个样子过度的饮酒，那将严重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医生告诉王婷，家庭治疗研究已经显示有一种必然的可预言的模式发生在家庭里，如果意识到这些模式将有希望更加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决家庭问题。首先医生告诉王婷，研究显示大多数的家庭自然的运作方式有助于保持稳定。我们必须意识到在家庭中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是有意识的努力来照顾家庭，有一些事情我们所做的是没有意识的。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只有以后才意识到它所产生的影响。医生给了王婷一个家庭的例子，家庭有的时候被比喻为风铃，就像悬挂在婴儿床上的那个东西。想象一下，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就相关在风铃下的物体，通常情况下这些物体是平衡的，家庭成员所扮演的是为了取得一个平衡。然而无论何时一个家庭成员改变时，那将使家庭失去平衡。这就像是风铃上的物体不是更轻就是更重，这将使风铃失去平衡。在一个家庭里，无论何时一个家庭成员做出重要的改变，另外的家庭成员也将在一次的改变他们的行为，以至于取得平衡。例如想象一下，你有一个家庭，有妈妈爸爸和一个孩子， 爸爸有过度饮酒的问题，有酒精中毒，他没有尽到做家务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帮助家里支付各种费用的责任。既然他没有尽到自己的义务，母亲和孩子也不会尽到更多的责任。孩子帮助做更多的家务活，母亲确保各种账单都已经付钱，并且保证家庭的正常运转。母亲和孩子他们自己会做出一些决定，而不是和酗酒的父亲一起商讨，因为他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由于父亲的酒精中毒，这个家庭已经失去了一些平衡。王婷感觉这些都很有趣，并且想知道他的妻子和女儿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的。医生继续刚才的故事，现在想象一下父亲停止饮酒，可能他进行了治疗，也可能他自己停止的。无论哪种方法，他现在停止了饮酒的习惯，现在他不喝酒了，他在家里开始承担更多的义务，现在他想帮助家庭做出关于财政和活动的更多的决定，他对这次很感兴趣，并且希望他的妻子和孩子尊敬他作为一个丈夫和爸爸的角色。记住，妻子和孩子对这个是不习惯的，也许他们怀疑丈夫的酒精中毒是否会持续，也许他们还没有完全相信丈夫在家庭问题上的决定。无论如何，他的饮酒习惯已经打破了家庭的平衡，改变风铃中的一个部件就会打破他的平衡，现在家庭成员必须适应以再次达到平衡。王婷当然希望他的妻子和女儿有机会拥有一个不过量饮酒的丈夫和爸爸。医生继续说，妈妈和女儿当然很高兴看见爸爸停止饮酒了，可是这对于爸爸来说引起了困难，并且需要调整。有的时候他们能够做出调整，有的时候家庭有更大的困难来适应。他们也许会想象一下，当爸爸努力接管妈妈以前的一些角色的时候，妈妈会感到愤恨。当孩子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已经习惯于去找妈妈，也许这有点困难，让他们去找他们的爸爸。王婷想知道这时候这些事情是不是也会发生在他家里。他问医生，他可以改变吗？医生说可以，可是他继续说，这个例子仅仅是许许多多家庭必须适应的一个家庭成员的例子。有的时候改变包括有些人做出了积极的改变，例如说停止过度饮酒，有的时候改变也包括消极的改变，例如说父母失业。然而有的时候改变不是积极的，也不是消极的，而是困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一个孩子步入青春期的时候，即使这种改变是正常的和所期望的，这也需要整个家庭成员的调节。医生说，他相信所有的家庭是以持续的改变为特点的，而且所有的家庭在这些改变中努力维持一种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一个研究员把家庭比喻为油，它可以随时改变它的形状，同时它保持着自身的完整性。一个健康的家庭可以改变它的形状，以适应环境及个别家庭成员来维持完整性。健康的家庭提供支持和关爱，允许个别家庭成员成长并且变得独立。在这一点上，医生建议王婷回家以后恳切地和他的妻子谈谈关于他的一些改变和他应该停止大量的饮酒，然后开始一个计划如何从事这些改变，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王婷同意这个计划。第二天，他和他的同事谈论了关于和医生的谈话。王婷需要他的朋友的帮助，他想知道是什么使他的朋友停止饮酒的。他的朋友告诉他，不是一个什么主意，也不是什么药物使他停止饮酒的，而是因为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并且把他当作自己的救主，使他不再饮酒。耶稣基督给他生活的意义和目标。王婷问他的朋友，这是怎么发生的？他说，那是因为他开始意识到了他是一个有罪的人，并且远离了上帝。他拿来圣经，打开并且读，给我怜悯吧，哦，上帝，通过你无穷无尽的爱，通过你伟大的同情，冲洗掉我所有的不公正和罪恶。我所知道我的罪过，罪过永远在我的前面，反对你。当然，我在出生的时候就是有罪的，从妈妈怀孕开始起。王婷的朋友告诉他，是大卫王在3000年以前写的。王婷说，那应该是中国过去的周朝。 王婷的朋友告诉他，这些语句表明我们都是有罪的人，罪恶是和上帝作对的。上帝惩罚我们，可是上帝也怜悯我们。上帝不允许我们受到惩罚，罪恶的后果就是和上帝精神上的分离和永远的分离。王婷的朋友给他看另外一个句子，不要舍弃我，这个怜悯是通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王婷的朋友给他看圣经中另外的一个地方，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一位名叫以赛亚的预言家在2700年以前写了这个，这很简单的表明基督耶稣为我们而受到惩罚，所以我们不用受到惩罚了，他为了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了。就是这个罪恶，王婷的朋友说，使我们远离上帝。通过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的罪过受到赦免，我们现在更加靠近上帝了。在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王婷的朋友给他看，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王婷想要这种平安，因为他知道酒精是不能带给他平安的。王婷问他的朋友，他如何得到这种平安呢？王婷的朋友翻到圣经的另外一处，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王婷希望获得这种挽救。王婷的朋友让他跟随他做如下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知道我有罪，我也相信因为我的罪我会得到惩罚和永远的死亡，我也相信你为了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你复活了，以表明你战胜了罪过。我希望你进入我的生命，并且从罪恶中把我挽救出来，阿们。当王婷做完祷告后，她感觉到新的快乐和目的，并且她感觉到罪过都离开了她的生活，这种新的快乐使她不再想那么多，并且慢慢的她完全停止了饮酒，她的家庭也改变得更加快乐了。如果你也和王婷一样，让耶稣基督走进你的生活，并且相信你所说的，你也同样会拥有快乐的人生。